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24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指华为可能是美中贸易协议的一部分。蓬佩奥说任正非在和中国政府关系上讲大话，而中国则指美国编造华为谣言，但是没有证据。此外，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六四学运领袖封崇德在一座座谈会上说，他非常惊讶发现台海两岸仍然处于 内战状态，但是台湾现在已经被中共光明正大地渗透。他解释说，
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1992年，我要填表进入台湾，我要填一个表，那个表上叫匪区人士。
他说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1992年，他要填写入境表格，那个表叫匪区人士入台申请。我们是匪区，那个时候都有这个概念，今日却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今日好像大家要去大陆发财了。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冠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说，华为问题有可能是美中贸易协议的一部分。
Huawei is something that's very dangerous. You look at what they've done from a security standpoint, from a military standpoint.
特朗普说，从国家安全和军事角度，华为很危险。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彼此达成协议，他可以想象以某种形式在贸易协议中将华为包括入来。当被问到具体会是怎样的协议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回答说，这些会看起来对美国非常好，他可以告诉大家知这一点。在美中贸易战之际，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签署行政令，允许美国拒绝给外国对手掌控的公司向美国电信系统提供设备和技术。商务部同时说，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活动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的利益，将它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美国公司未经许可，不得向华为转让或者出售技术，这等于是切断了华为的关键供应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国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是他的公司从北京政府的关系上面讲大话，他认为会有更多美国公司切断和华为的关系。华为上个星期被美国政府列入贸易黑名单，从而加剧了美中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蓬佩奥星期四在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采访的时候说，该公司不单止和中国关系密切，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亦都是盘根错节。这种关联性，这种联系的存在，令到使用华为网络的美国信息处于危险当中。华为一再否认自己受到中国政府、军方或者情报机构的控制。蓬佩奥国务卿还驳斥了任正非有关华为永远不会分享用户机密的说法。中国在5月24日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断编造以主观推定的谎言，试图误导美国的民众。一日前，蓬佩奥表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他的公司和北京政府的关系上面讲大话。美国上个星期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通讯网络设备制造商开展业务。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不过，华为多次否认他受控于中国政府、中国军方或者情报部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一段时间以来，个别美国政客一再制造有关华为公司的谣言，但始终拿不出各种各国要求提供的确凿的证据。特朗普政府星期四宣布新一轮农民的救助计划，帮助因为贸易战而蒙受损失的美国的农民。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下午在白宫会见农牧民和农业组织代表之后，宣布向受贸易战影响的农民提供160亿美元的援助。 特朗普总统说，援助资金是来自于从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从公国那里得到的将会远远超过160亿美元。16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包含145亿美元向农户的直接支付，涉及大豆、棉花、樱桃等20多种农产品，直接支付从7月开始分三批进行。自从特朗普政府去年7月以来陆续对来自中国价值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国亦都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的关税，尤其是大豆等农产品。生产农产品的美国中西部地区是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基本盘。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在5月24日宣布，他将会在6月7日辞去保守派领袖的职务。在这个之前，特里莎梅被告知议会不可能通过他达成的脱欧协议。特里莎梅在唐宁街10号发表的一份动情的声明之中表示，为了尊重英国全民公决决定退出欧盟的结果，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又表示，未能够落实英国退出欧盟的问题对他来说是一个深深的遗憾。由于特里莎梅的外交大臣亨特等保守派内阁成员反对他推动通过达成的脱欧的协议，内阁成员倒戈，议会哗变，以及英国选民在脱欧问题上的强烈反弹，特里莎梅被迫走投无路，没办法不辞职。2001年同阿富汗塔利班作战的时候被俘的美国人约翰·沃克林德在星期四走出了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州的一所联邦的监狱。林德因为非法为阿富汗塔利班提供支持而被判20年的监禁，目前已经服刑17年。美国为了回应2001年9月10号发生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恐怖袭击，而领导联军攻入阿富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德国为两名被香港法院指控的人士提供了难民身份之后，中国政府亦都对事件表明立场。另外，我们都会讲到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在2020年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当中，民意调查的支持率遥遥领先，而备受争议并且被美国政府在上个礼拜列入禁运名单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接连预得到坏的消息。不过我们会先来看一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特朗普的最新评价。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星期四说，总统特朗普想被民主党议员弹劾，不过目前并未有充分的理据去启动正式弹劾程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目前展开的几项调查有可能将他们带到弹劾，但是目前他们还未有到那一步。在拥有435名成员的众议院，有30多名民主党人和1名共和党人已经呼吁启动弹劾程序。不过即使众议院最终弹劾特朗普，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亦都不大可能罢免特朗普。但是佩洛西说，弹劾是他想使他们做的事，民主党人将跟住事实走，搜集有关特朗普财务交易、28个月总统任期、特别检察官穆勒涉俄调查的后续问题，以及特朗普是否试图妨碍调查。他说他祝特朗普好运，但是他认为为了国家的福祉，行政当局的官员和他的家人需要介入和他谈谈。在佩洛西分析弹劾特朗普问题的几个小时前，特朗普总统针对调查他的国会民主党人发动了一波新的攻击。特朗普在推特上说，这6个委员会他们全力以赴要做的只是日复一日的浪费时间，想找到任何对他不利的东西。在发出这一条推文的一日前，他突然离开了在白宫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举行的有关基础设施开支的会谈。佩洛西称特朗普从事掩盖真相的活动，这个使特朗普勃然大怒。星期四，佩洛西重复了这个说法。特朗普说，只要民主党领导人继续调查，他就不会跟他们谈任何政策问题。特朗普声称， 呢一种纯粹捕风捉影、搜罗信息嘅做法，以前从嚟都冇发生过，而且永远亦都唔应该再发生。不过，共和党议员之前经常调查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击败了克林顿。民主党人没有停止调查的迹象，他们要调查与特朗普全球商业帝国有关的财务以及穆勒报告。穆勒得出结论认为，特朗普没有勾结俄罗斯以帮助他胜选，但是在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的问题上未有得出结论。司法部长巴尔和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罗森斯坦随后决定冇理由指控特朗普妨碍司法。佩洛西同舒默都形容特朗普嘅离席而去系闹脾气。舒默对 MSNBC 话：佢相信特朗普忽就而去系因为佢同佢嘅助理准备得好差，害怕真嘅讲出咗佢哋要为基础设施付出几多钱，佢哋付唔出钱，所以佢哋要揾个办法退出。5月23号星期四，特朗普话。他与佩洛西和舒默会面时极为平静，知道他们会说他在这里发怒，他们是这样说的，而且和他们的合伙人假新闻媒体一起说。这么多有关这次会面的报道还是在不管不顾使用发怒的说法，虚假和腐败的新闻界。在星期三离席而去后，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对记者说，他不做掩盖真相的事情。他说对他的调查和展开政府政策讨论，这两者不能够同时进行。国会民主党人要求获取他担任总统前多年的商业和财务记录。那时他是著名的纽约房地产大亨，特朗普为此继续和民主党人争吵。国会发出传票，要一家处理某些特朗普财务交易的会计公司，他20年来的首要贷款者德意志银行，以及他有一些储蓄的第一资本银行交出他的记录，特朗普拒绝交出。本星期，联邦法官两次维持了国会的传票。同时，纽约的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批准州税务官员向国会三个委员会的任何一个交出特朗普的州税记录。特朗普已经就有关会计公司的裁决提出上诉。好有可能亦都将就有关银行信息的裁决提出上诉。与过去40年来的美国总统不同，特朗普拒绝公布他的联邦纳税报表，财政部长鲁钦拒绝国会提出的交出特朗普过去6年来纳税报表的要求。民主党人试图索取信息，并且对特朗普实行公开监督，但是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基本上都没有使民主党人如意。不过有一点例外，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星期三说，他领导的委员会得到了司法部的同意，司法部将交出穆勒调查期间搜集到的12类有关反间谍和外国情报信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出了索取这些信息的传票。谢安达说，传票仍然有效，如果司法部未能全面遵守文件要求，将予以执行。美国之音的报道。
备受争议并且被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个礼拜列入禁运名单的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接连遇到坏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星期三报道说， BBC 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英国半导体设计与软件公司安谋公司对其员工发出指令，要求他们停止与华为及其分公司的商业往来，停止一切现有的合同、支援业务以及尚未推出的业务，来遵从美国对华为的贸易制裁措施。安谋设计的芯片处理器是全世界的大部分手机所用的处理器。 BBC 的报道说，安谋的设计包含源自美国的技术，因此安谋认为自己亦都受到特朗普行政当局对华为的禁运措施的关联。在另外一方面，华为据信即将宣布在英国大学城剑桥附近开设一个新的研究中心的计划，它的目的是研发新的芯片技术，以在全世界提升互联网信息传输速度。但雅虎英国财经网站的话表示，在这个时候华为计划做出这样的宣布，恐怕是最坏的时机选择了。 雅虎英国财经网站所谓的最坏的时机选择是指，目前华为正受到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的禁运封杀。华为作为一家所有权不透明的公司，令西方国家投资者和政府监管机构担忧。包括华为公司在内的中国公司，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窃取西方技术成为当今世界尤其是技术产业界的热议话题。华为有意在剑桥附近设立的新的研发中心，靠近英国半导体设计公司安谋公司总部，以及另外5000家技术公司，亦都靠近剑桥大学和另外十几间大学。这个局面更加令人担忧商业机密窃取和商业间谍问题。此外，雅虎英国财经网站报道说，华为的设施建设和设计要通过英国建设规划系统的很多关口才能够获得放行绿灯。当地的居民通常会提出这种大型的设施开发建设会，怎样影响当地的道路、学校和其他设施以及当地自然环境的问题。但是先前《金融时报》报道说，为了争取当地人的支持，华为的代表和实际上跟他们说，他们只要出个价，华为就会给钱。华为公司在西方国家之所以受到怀疑，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当局坚持认为并坚决推行中共控制经济、控制一切大公司。华为对外宣称是民营企业，但是华为的90%以上的股权为一个工会会员所有。美国财经网络杂志《工商内线人》较早时候报道说，先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经济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鲍尔丁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丹青在今年4月联合发表一篇研究论文，谈论探讨了华为的控制权问题。两位教授写道，鉴于工会在中国的公共性质，假如那一个工会委员会所拥有的华为股份是真实的，假如该工会及其委员会的运作好像中国一般工会一样，这样华为就可以被认为实际上是国有的。习近平当局多次强调，中国的国有企业必须首先为中共服务。与此同时，作为中共的领袖，习近平公开宣扬他相信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这一切都加剧了西方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公司的怀疑。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2020年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钟瑶瑶领先，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领先于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和大批多元化的民主党参选者。部分原因是很多民主党人认为拜登是总统特朗普明年强大的挑战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民主党领衔人物拜登将他的总统竞选活动带入了新罕布什尔州这个关键性的提前投票州。
Let's remember who we are.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ything we've set our mind to, we have never failed to accomplish.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说，俾他们记住他们是谁，这个是美利坚合众国，任何他们决定要做的事，他们从未失败过。拜登拒绝推迟这个国家的可能性，他们必须现在结束本届政府。自从上个月参加竞选以来，拜登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优势已经扩大，但是他仍然要面对充满活力的民主党参选人，其中包括麻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
We need big systemic change in this country.
沃伦说，他们这个国家需要很大的系统性的改变。沃伦是几位女性参选者之一，其中包括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克尔斯滕·吉利布兰德。
I know I will win. I know I can win states like Ohio and Pennsylvania and Michigan and Wisconsin. The states we must win.
吉利布兰德说，他知道他可以赢得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这样的州，这些他们必须赢得才能够击败特朗普总统的州。现在已经有20多位民主党人参加竞选，其中包括几名少数族裔参选人。最新参加竞选的是蒙大拿州州长史提夫·布洛克。
I'm Steve Bullock and I'm running for president. With your help, we will take our democracy back.
布洛克话，佢系史提夫·布洛克，佢喺度竞选总统。喺你嘅帮助下，佢哋将恢复民主。拜登嘅民调支持率睇嚟飙升。因为好多民主党人认为佢系特朗普总统最大嘅挑战者。
A lot of Democrats think one he's beatable, two the country is in trouble under this person.
乔治华盛顿大学分析人士马特德里克话：，好多民主党人认为，第一，特朗普系可以被击败嘅；，第二，这个国家喺这个人嘅领导下遇到好大嘅麻烦，佢正在使国家大幅堕落，这个必须停止，佢哋必须制止呢种嘅情况。特朗普似乎在关注民主党的角逐，并且不断攻击拜登和目前在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二的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
He had a choice between Sleepy Joe and Crazy Bernie.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你可以在瞓不醒的乔和疯狂的伯尼之间做出选择，他会迎战其中的任何一个，请快选一个吧。他们开始竞选。第三条道路的吉姆·凯斯勒说，好多民主党人都意识到击败特朗普并不容易。
You have to go after this campaign like that the president is the favorite because
凯斯勒话，你对待呢一场竞选活动时，必须将总统当成系最受欢迎嘅，因为佢至少有一半嘅胜算。凯斯勒话，佢觉得可能胜算会更大一啲。乔治华盛顿大学嘅马特德里克话，拜登作为参议员同副总统嘅职业生涯好长。而且有住对手可以攻击的大量记录。
I think that's what makes their path to the White House trickier because there's a lot there that can be attacked.
德里克话，佢认为呢个使到佢哋通往白宫嘅道路更加艰难，因为佢哋有好多可以被攻击嘅嘢，并且喺某种程度上，经验相对较少，反而会增加好多嘅优势，因为你唔系咁大嘅目标。不过，乔拜登目前领先于其他民主党竞选者。他此前两次竞选总统从未领先过。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德国为两名被香港法院指控的人士提供难民身份，国际特赦组织表示，这个是香港言论自由崩溃的结果。同时，中国也对事件表明立场。另外，香港的亲中团体到德国驻港领事馆外抗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前召集人黄台仰和成员李东升获得德国难民身份消息公开后，舆论广泛关注。由于事件刚刚披露，加上香港目前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争端持续升温，这一宗庇护案的效应仍在发酵。针对这次的事件，5月2日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例行记者会上说，香港是一个法制社会，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他们敦促德国政府尊重香港的法制和司法，停止以任何的手段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另外，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就事件日前发出的新闻稿说，因为政见而在香港受迫害，继而获得难民身份，在近年没有先例。今次个案凸显香港言论自由迅速崩溃，同时显示政府为压制批评可以做到什么地步。资料显示，黄台仰25岁，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香港本土化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亦是2016年旺角冲突领导人之一。2017年11月，他在保释候审期间离港，后被警方通缉。他在辗转到达德国后，2018年5月获得难民资格。李东升27岁，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创党成员，亦参与旺角冲突，后在保释候审期间前往德国，受到香港警方通缉，2018年5月获得德国难民身份。这个消息5月21日为外界所知。针对上述两个人获得德国政府给予的难民身份一事，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总干事谭曼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 现在的发言的独立性跟这个言论自由的一方面，都已经有一些外国的政府在质疑了。就是
谭曼基话，对于香港政府而家发言嘅独立性同言论自由，一啲外国政府已经开始质疑，对香港政府保护市民表达自由同维护法制嘅信心正在减退，并且产生顾虑。苹果日报星期四话，德国政府此举表明德国曾多次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而不惧怕开罪北京。德国此举是以行动对北京侵蚀香港一国两制表态。报道说，黄台仰和李东升之所以选择前往避难，是因为对比其他西方国家，德国在坚持人权和民主立场上更加坚决。国际特赦新闻稿中说，香港政府日益滥用法律压制民主、自治等敏感议题的讨论。香港当局要停止这种阻吓公众合法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做法。如此一来，就没有其他的人觉得自己要到海外寻求庇护。黄台仰和李东升在获得德国给予的难民身份，进一步提升目前对有关逃犯条例修法争议的关注。苹果日报援引他们两个人的话表示，我们未必是最后走出的两个人。对此，谭曼基说，
我们的立场就是向政府现在应该要把这个条例的修订先撤，然后再多做这个公众的公众跟外国政府的相关的。
谭曼基说，他们的立场是香港政府现在应该将逃犯条例修法先撤，然后再做公众以及与外国政府等利益相关方面的工作。反正他们看不到政府为什么要这么急这么赶。在另外一方面，星期四下午，香港工会联合会前往德国驻香港总领馆抗议，反对德国政府给予黄台仰和李东升难民庇护身份，称这两个人是暴乱罪犯分子。该组织散发的新闻稿说，特区政府是依据基本法处理和管理香港本地事务，其他国家无权亦都不应该干涉，故要求德国政府不应该再包庇暴乱犯罪，看清事实，重新检视上述难民身份案，同时希望特区政府积极跟进，并且向德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德方应配合移交两个人返港。针对黄台仰和李东升难民庇护案与目前逃犯条例修法的关系，香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觉得有任何的影响。
陆仲雄说，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是一个逃犯的问题，也不会对逃犯条例修法产生影响。德国驻港总领馆官员出面接受了抗议者递交的抗议信，没有予以置评。黄台仰和李东升难民庇护案是否显示德国对香港法制失去信心？对此，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星期三拒绝回答。另外，香港警方回应媒体查询时说，黄台仰和李东升所涉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故不做评论。一般认为，香港警方会按照有关途径追查嫌疑人下落，并采取归案行动。另有报道说，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事务局可能正在处理另一宗香港人庇护案申请，如果获得通过，将是第三名香港人在德国的庇护案。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 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国防授权法草案出炉，对准中国威胁。IMF 公布美国对华关税几乎全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欧盟召会香港特首就香港逃犯条例提出抗议。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5月23日公布了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在应对中国所构成的安全威胁方面，草案要求加强对中国学生以及研究人员签证申请的筛选。由于很多美国大学的研究项目和军事应用有关，美国官员担心中国通过这些项目窃取知识产权，该草案因此要求建立一份和中国军方有任何关联的中国机构和企业的名单，用来筛选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申请。这份总额高达7500亿美元的草案还将授权美军采购更多的 F-35 战机，并且全力资助一项比美国核武库现代外化的计划。该委员会表示，美国的军事优势已经被侵蚀，并且受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战略竞争对手的新威胁的破坏。在应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问题上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草案要求更严格地报告中国的一带一路国际贷款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星期四公布了的一项研究发现，随着贸易战越演越烈，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几乎全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美国和中国的贸易纠纷已经超过一年，在这个期间，双方针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商品互征关税，但是 IMF 研究显示，因为关税上涨造成的成本几乎全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一些关税已经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其余部分就由进口商通过降低利润率吸收。从中国进口的关税加征之前，跨境价格几乎并没有变化，关税加征之后，进口价格急剧上涨，同关税幅度一致。报告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月初曾经表示，对中国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充实了美国的国库，金额达到了1000亿美元。但是 IMF 表示，关税导致美中贸易减少，但是双边贸易逆差基本并没有变化。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在5月24日向香港特首发出正式外交召会，就正是修订的逃犯条例草案提出抗议。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之中说，欧盟各成员国的外交代表会晤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发出外交召会，再次表达他们对香港政府修订的逃犯条约的关注。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最近几个月对香港的逃犯条例已经表达了关切。欧盟发出正式抗议外交召会，表明了欧盟在逃犯条例议题上面的强硬立场。几日之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香港政府不会撤回已经向立法会提交的修订逃犯条例的草案。涉嫌用假 iPhone 诈骗苹果的中国留学生蒋全星期三认罪，他用数千个假冒 iPhone 手机向苹果公司换取新的手机，令到苹果公司损失高达近9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表示，一名中国制药公司高管在洛杉矶被逮捕，他被指控贩毒和洗钱，其中包括向美国境内输送芬太尼类的药物。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联邦检察官克雷格·卡尔·佩尼托发表声明说，现年32岁的秦浩被控共谋向美国输送芬太尼类的物质，并且进行国际洗钱的活动。他星期二，就是5月21日晚，在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时候被逮捕。美国司法部对美国信心药业有限公司的总裁 Helen Chen 和经理 Jim Chow 提起民事诉讼，指控他违反联邦法律， 营销参假的保健品。纽约东区法院的检察官办公室星期四发布新闻稿，说被告的公司制造和营销50多种保健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六四事件快要30周年了，台湾的公民团体举行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动。不过我们会先来看看美中竞争是否价值观还是意识形态之争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5月15号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仪式上表示，真正的文明之间不应该亦都不会发生冲突对抗，算不算是没有点名咁回应咗美国官员有关美中竞争系不同文明及不同意识形态斗争嘅讲法呢？美中竞争嘅根源到底系啲乜嘢呢？系文明啊、价值观啊，定系意识形态，定系政治体系，定系地缘政治，亦或兼而有之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习近平讲话之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里金纳4月底在一个论坛会上表示，中国和西方的自由世界存在着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斯金纳说，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不单只是局限于双方的国家利益，亦都存在于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等更为广泛的领域。斯金纳还表示，这是第一次他们将面临着一个强大的非高加索人种的竞争对手。范阿伦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教授，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向斯金纳讲话没多久之后，5月初在国会众议院一个有关美国对华战略的听证会上特别强调，美中之间的摩擦以及竞争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文明造成，而是共产党的本质以及是两个不同的政治体系所造成。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说，美中确实是属于不同文明，但是并非是文明的不同造成了两个关系的竞争，更加深层的原因是两个不同的政治体系以及是意识形态。范阿伦表示，更深层的原因不是文明，而是意识形态和这个政权的性质。文明是持久的，是不能改变的，或者是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够改变。政治和经济的组织方式在很短时间内却是可以改变。中国和美国摩擦的根源更多的就是可以讲，特别是和共产党政权的性质以及是对民众追求普世价值的害怕有关，而不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属性的东西。他说，美中经济和二战之后美国和俄罗斯在冷战当中竞争的一样，是有关意识形态以及政治体系的以及传统的力量的斗争。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瑞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这个是西方民主体系以及是共产党专制体系之间的冲突。他还特别强调，一定不能够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等同于中华文明的价值观。曾瑞生说，他们真正在这里倾的是一个民主体系以及是所有与与之相关联的价值观，以及是列宁主义的政治体系，致力于建立一个威权主义感到安全的体系的对立。曾瑞生解释说，如果真的是要谈中华文明，至少要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孔子的教义。他说，孔子并未有教中国人反对人权、个人的价值以及人格尊严等所有这些被认为是西方民主国家继承的价值观。相反，孔子的教导可以归结一句说话，就是春秋大义，也就是在历史的批判之下做正确的事情。因此，曾瑞生说，孔子可以讲对人权、个人价值以及人格的尊严的讨论是中立的，从这点上面来看，至少和西方价值观是兼容。曾瑞生说，将美中经济定义为是文明冲突的一个危险，就是这个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以及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对立起来，而实际上这个只是两种不同政治体系和价值观的冲突。曾瑞生强调，一定不要是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和中华文明的价值观是搞混乱。他说，中国人是参与的起草二战之后的世界人权尊严 就是好好咁说明咗人权、个人价值以及人格尊严被非系被中华文明嘅所排斥。二战之后，中国代表张彭春作为特别起草委员会嘅副主席，参与咗起草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嘅序言话：一个人人享有言论以及信仰自由，并且免于恐惧同归乏嘅世界嘅来临，已经系被宣布为普通人民嘅最高愿望。布兰兹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美中经济的根源是地缘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美中之间的力量的改变令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在西太平洋和全球取代美国，中国对高科技威权的接纳令人有理由担心一个崛起的中国最终会引发威权主义的兴起，不单是在中国，也可能是在全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5月15号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仪式上表示，真正的文明之间不应该亦都不会发生冲突对抗，不同文明的交流应该是互相尊重以及平等相待，自认是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并且执意改造甚至是取代其他文明的认知和做法是愚蠢以及是灾难性。范哈伦认为习近平这样的讲法达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同时对中国国内以及是国际观众是发出了不同的讯息。范哈伦表示，他是在这个对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听起上来不是很熟悉状况的一种讲法作出回应。习近平说，不是，他们不赞成这样的想法，只是美国的极端人士才会这样想，不必要是这样。他这个希望吸引了国际观众，面对内部这个信息或者是宣传强调文明之间的深刻不同，正好说明了西方文明所谓的普世价值只是属于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来讲并不合适。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院长布朗认为，习近平强调文明没有高低之分，是想避开了有关那一种文明更加优越的争斗。布朗说，他相信中国人是想强调这个不是他们的野心，他们不会追求文明的优越，也都不会接受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讲法，他们不是在为霸权在争夺，现时只是市场的准入、贸易这些问题，而不是戏剧性的种族争斗。布朗说，中国人都知道如果两国陷入种族争斗的话，冲突会很快地蔓延到其他的领域，并且是升级，亦都会令到是为美国人所讲的中国不单只是他们的竞争上的竞争者找到了理由，这个是会更危险。文明的冲突是已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的一个著名的理论，即是在冷战结束之后，随着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识形态将不再是全球冲突的驱动力，文化、宗教以及是自身认同将会是主要的冲突来源，今后的战争将不会在国与国之间爆发，而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爆发。在可能发生的冲突当中，就包括了欧洲以及是北美的西方文明，以及是以中国以及以中国的很多亚洲邻国组成的中华文明。作为亨廷顿学生的范哈伦表示，亨廷顿有关文明的冲突预言并不一定正确，他说美国和日本的合作关系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亨廷顿表示，就好像美国和日本现时的合作关系，在二战之后亦都有人说日本是属于不同的文明，永远不可能和西方合作，他们不应该让日本重建等等，这个是很显然是不正确。随着日本的发展、民主制度的确立，日本成为了西方社会和国际体系当中的一员。他补充说，如果中国慢慢地发展称为是民主国家，美中之间就不会有今日的强烈的敌意。他还说，西方文明和民主体制被东亚文明接受，甚至是中华文明中是发展的很好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台湾。他解释说，台湾和中国大陆同属中华文明，但是他是成功地建立了民主体制。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瑞生亦都认为，台湾民主化是好好地证明亨廷顿的预言是错。曾瑞生表示，如果亨廷顿是对的话，台湾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台湾的民主和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一样，甚至可以说比欧盟的一些国家更为民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教授范哈伦认为，美中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将会使到美中之间传统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加复杂化，从而加大了两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 范阿伦解释话，两国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中国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相信美国试图削弱和破坏或者是推翻他的体制，这个是很深的不信任。而在美国和西方有一种倾向是不信任任何一个压制性政府，一个不推行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政府，这个是根深蒂固不同造成的不信任，使到在处理物质利益的时候更加困难，就加大了实力政治的争斗。修昔底德陷阱指的就是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必有一战，这个概念是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在2017年在他自己的著作《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当中是提出。艾利森亦都认为两国之间对国家、政府、经济、个人的角色、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睇法，会令到两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加大。不同的就是他将上述的不同都归结为两国不同的文明造成。他在2017年的一篇《美国和中国如何管理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当中说，美国人将政府看作为一种必要存在的邪恶，倾向暴虐以及是濫权，需要对此加以限制，而中国人则是将政府看作为是必要存在的好事，是保障秩序和防止混乱的根本之处。他还说，中国文化不欢迎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美国人衡量社会好坏的标准是他如何保护了个人的权利以及是如何去促进个人的自由，而中国人将秩序看作为是最高的价值。一个和谐的社会就是所有人遵从孔子的教义，接受等级的存在，知道自己的位置。而在对待秩序和自由方面，艾利森说，中国人认为秩序来自等级制度，而美国人认为个人自由将会打破等级制度，中国人认为这样的自由会引发混乱。艾利森在文章当中是特别提到了美中文明当中的例外主义，他说，两国之间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两国都有自己的文明，更加优越的情节，都认为自己是例外主义，没人能够超越。艾利森在文中当中援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讲话，美国人在这种优越感令到美国人难以接受中国的崛起。李光耀表示，被一个长期被鄙视、被轻视、被视为是颓废、形弱、腐败以及无能的一个亚洲民族，不是在全球，仅仅是在西太平洋被取代，对美国人来讲情感上是很难接受。艾利森说，与此同时，中国人亦都深深地为自己的文明成就感到骄傲，特别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几次在自己的讲话当中和自己写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当中谈到了中国文明的独特和优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对美国之音说，用文明的冲突来定义美中竞争是错误的。他在没多久之前在彭博通讯社发表专栏文章说，文明的冲突在美国外交政策当中不应该有任何的位置，因为这个并不利于美国赢得和中国的竞争。他表示，这样的做法首先是令到美国失去了道德高地。他说，美国一直以来强调民主价值观以及人权并不是西方特有的思想，而是普世的价值，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不能够从他的民众那里剥夺。他说，虽然在实行的过程当中，美国人是曾经是选择性的应用，但是这个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所在，使到美国成为全世界被专制政权压制的民众向往的地方。他说，人权和民主价值观是普世价值的讲法，亦都是美国针对威权政府的有利的意识形态的武器，在美苏冷战的时候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强调两国文明的不同正中是中国政府下怀。布兰兹说，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强调文明的不同，并且是将它看当作为是威权政府的一种保护手段。北京长期以来以西方的民主和个人权益和中国独特的文明无法兼容为理由，拒绝开放政治体系，并且是粗暴地将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布兰兹认为，强调文明的不同在地缘政治上亦都很危险。北京长期以来的一个观点是，世界应该是按文明来划分，亚洲人应该是比美国人拥有更多共同的东西，而亚洲应该由亚洲人来管理。这个就意味着美国应该是允许中国主导亚太地区。他还说，文明的冲突从知识层面实为是中国将美国赶出亚洲所作的所有努力提供了基础，比如是破坏亚洲盟友，建立自己的军队，在邻国之间是编织一个经济上依赖中国的网络等等。 布兰兹对美国之音话：美国系需要同广泛嘅国家一齐合作，唔理系响东方还是系西方，亦都唔理系乜嘢嘅文化，共同应对中国带嚟嘅威胁。裴文恩系美国著名华裔中国问题专家，系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国学院政府学教授。佢最近亦都撰文话，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用文明嘅冲突嚟表达美中关系系愚蠢嘅，亦都系危险嘅。面对住一党专政嘅中国嘅崛起，需要建立统一战线嚟捍卫自由嘅体系，而唔系强调高加索或者系非高加索文明。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响华盛顿报道。
六四事件30周年啦，台湾嘅公民团体举行咗一系列嘅纪念活动。30年前，台湾各界声援天安门广场嘅民主运动，30年之后，台湾政府及人民则必须捍卫自身嘅民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3日星期四接见华人民主书院访客时表示，六四事件30周年。华人民主书院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亦都提醒大家台湾民主的可贵。蔡英文指出，这30年来发展使两岸发生很大差异，台湾的民主使人印象深刻，亦都成为华人社会里面使人期待的地方。不过中国却感觉越来越紧缩，不单止对自己人民限缩，事实上台湾的言论自由亦都受到很大的干扰。大家亦都好清楚，干扰嘅主要来源就系中国。蔡英文强调，全世界嘅民主国家都面临呢个嘅问题，就系境外嘅干扰以现代科技同商业手法影响言论市场。台湾必须喺言论自由不被破坏嘅情况下处理呢个嘅问题。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源日前喺一项六四记者会上表示，1989年佢仲系一位大学生。当时台湾已经解除戒严，但是仍然处于动员堪乱时期，国会还未有全面改选，校园内的学生自治、出版自由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曾建源说，当年的六四事件给台湾校园及反对运动带来刺激与鼓舞，虽然台湾的三民主义教科书宣扬大陆是地狱，台湾是天堂，事实上当时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程度只是50步与100步的差距。曾建源还指出，中共对六四的血腥镇压使得当时的李登辉政府汲取教训，对于隔年3月台北发生野百合学运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两岸的民主化亦都就此拉开了距离。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学运，6000名全台大学生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静坐，要求政府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这个亦都是中华民国政府退到台湾之后首次的大规模学社运抗议行动。经过协商之后，李登辉总统同意了学生的诉求，不单止召开国事会议，废除动员堪乱时期临时条款，亦都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使台湾走入了民主化的新阶段。曾建源回忆，30年前台湾还在大中国民族主义的笼罩之下，当时对于六四学运的声援口号是血脉相连，从民族情感的角度来关心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一些统派团体亦都在1989年之后持续每年纪念六四。不过随着台湾民主化本土化的发展，这些团体的动员能力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台湾公民团体所举办的纪念活动。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六四学运领袖封崇德5月23日星期四在台北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他非常惊讶发现台海两岸仍然处于内战状态，但是台湾现在已经被中共正大光明的渗透。
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1992年，我要填表进入台湾，我要填一个表，那个表上叫匪区人士入台申请。我们是
封崇德话，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1992年，他要填表进入台湾，那个表叫做匪区人士入台申请。他们是匪区咩？那个时候都仲有这个的概念，今日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了。今日好像大家要去大陆发财去了。 大陆好似冇乜问题，所以呢一种渗透系全方位嘅。封崇德仲话，台湾已经有一啲媒体嘅资金嚟自中共，呢个系非常可怕嘅现象。如果攞咗中共嘅钱，咁样喺关键时刻，呢一啲媒体就必须讲中共要佢哋讲嘅话。台湾应该立法加强规范，就好似美国嘅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10日召开国安会议之后表示，针对中共对台湾嘅渗透统战，特别系拥有媒体嘅财团接受中国资金或者受中国影响，以及大家高度关注嘅假信息问题，国安团队要尽速完备防卫机制嚟维护台湾嘅主权及国家安全。同时，台湾近70家立场亲中媒体5月10日出席咗喺北京举行嘅第4届两岸媒体峰会，并聆听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嘅演说，要求共同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野党时代力量认为，面对中国一波波嘅渗透，政府嘅反制措施太过缓慢。呢一个太阳花学运之后成立嘅政党建议，除了应该尽快修法，亦必须提高罚则，才能够起到吓咗台湾人为中国政府游说的情形。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目前已经有游说港法可以防范，至于假信息，立法工作则正在加速研议当中。
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法律订定完成之后，行政部门的执法能不能确实落实的问题，以及第二个。
蔡适应话，最重要的仲系喺两个部分，第一是法律订定完成之后，行政部门的执法是否能够确实落实的问题，以及第二，国人对民主的坚持是否能够持续落去，就是面对这样的外来威胁，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同德。蔡适应委员仲话，感谢经历64天安门事件民运人士的提醒，虽然台湾现在面对的不是坦克镇压，却面临着信息战的攻击与威胁，这个亦都是台湾政府及人民共同要克服的挑战。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日前在台湾民主基金会的座谈会上表示，非常支持蔡英文总统保卫民主的政策和态度，但是更重要的是台湾人民自己能够为保卫民主做什么。
当台湾已经民主化了以后，天生就处于劣势，这个劣势是没办法靠政府 来去全面解决的。如果台湾人，
王丹说，台湾民主化之后天生就处于劣势，劣势就是没办法靠政府全力解决，如果大部分台湾人还是觉得发大财就是最好的事，那没什么可以保护的了，这样就直接投降算了，韩国瑜就铁定当选。如果大部分台湾人觉得自己的尊严、主权、人权有很多东西比发大财更重要的话，中国的手根本伸不入来。王丹还指出，在六四30周年之际，对于台湾民主的保卫者，他已经不期待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会发表什么的谈话，但是希望民进党方面的蔡英文总统及赖清德前行政院长能够有所表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